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现在查克老师正在教导我们新约圣经最后一卷书，就是启示录。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也愿意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主的道，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查克老师要宣讲的题目是主基督的启示，但愿我们像诗人那样极其爱慕主的话语，能够终日不住思想。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启示录第一章第九到二十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解启示录的第一章。但愿我们的主赐给我们受教的耳朵和一颗顺服的心，能够遵行他的道。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约翰开始讲述他所看到的第一个异象。约翰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约翰呢，称自己是他们的弟兄，是同伴。而一般人通常呢，用自己的称谓来抬高身份和地位。很不幸的是，在教会当中呢，也感染了这种习性。我们称呼某某牧师啊，某某主任牧师等等啊，不断的在高抬自己的身份。但是呢，约翰这位仅存的使徒，他并没有在写信的时候称自己是使徒约翰，他反而说，我是你们的弟兄，我是你们的同伴。我们呢，必须知道一件事，当我们有一天站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都会站在同一个平等的地位上。对于神来说，你的地位如同大布道家葛培里或者是教宗，那是一样重要的。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都是在相同的位置上，神不偏待人。圣经是这样明确有力的宣告。我们见到约翰，他认定他自己只是一个与信徒们在耶稣的患难当中做弟兄和同伴的，这是多么美好的事。那么事实上，约翰是在罗马教皇大奥克里先的命令之下被放逐到称为拔摩的小岛上，这是一个火山喷发而造成的小岛，大约只有十英里长六英里宽。约翰呢，是由耶路撒冷逃难之后被放逐过来的。当提多来到耶路撒冷破坏这个城市和圣殿的时候，约翰呢去了以弗所，并且成为当地教会的领袖。毫无疑问的，约翰也负责监督在小亚细亚当地以弗所附近的所有的教会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这个区域。约翰视自己为一个在患难当中的同伴。这里的患难呢，并不是指的大患难。但我们继续研读启示录进入第六章以后呢，就会知道大患难的情况了。但是呢，耶稣曾经说过，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这个世界是与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教会相对抗的。彼得在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里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邪恶的心灵呢，总是想要对抗 纯全良善的心灵，这是很正常的事。正如当神悦纳亚伯的献祭，却拒绝该隐献祭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该隐和亚伯之间的敌对。这种对抗呢，产生了仇恨、敌意和对立。这也是当时教会经历大逼迫的原因。在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呢，其余所有的使徒都已经为主殉道了。他们为了对主耶稣基督的忠心，受到死亡的迫害。而约翰是当时唯一存留在世上的使徒，当时呢，他已经是一个老人了。因为罗马皇帝戴奥克里先对教会进行了迫害，所以呢，约翰说，我是你们在患难中的同伴，我知道你们正处于患难中，我是你们的兄弟，我在这些事上与你们一同有份，我们一同忍耐等候神的国度，一同忍耐等候主的再来。在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就是只忍耐等候主的再来。我们呢，似乎有一种想法，总觉得主要再来的时刻呢，不断的延迟，主把许多的事情都推迟了。你还记得吗？当耶稣去传道，而施洗约翰被下到监里的时候，施洗约翰被希律王关到监牢里了，他就派他的门徒去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那换句话说呢，施洗约翰是在问，哎，你什么时候才要开始行动啊？啊，你什么时候才要掌权呢？什么时候才建立王国呢？约翰对于自己被关在希律王的监牢里的处境啊，感到非常厌烦，哎，赶快完成该做的事情吧。当然，到了今天，我们仍然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次来临。但是在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六节里这样说，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旧约圣经里的圣徒呢，也是我们学习等候的榜样。希伯来书第六章十二节提到他们，便说，并且不懈怠，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因此呢，约翰在这里说，我是你们的同伴，我也跟你们一同耐心等候主耶稣基督的来临。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约翰说，我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因为约翰为耶稣基督做见证而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啊，正确的解释呢，应该是我在主的日子里被圣灵感动。如果约翰说的是我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在星期天了。在星期天，他的心灵和意念被带到属灵的境界当中，然后呢，他开始看到各样的异象。但是呢，我个人比较偏向于这样的说法，我在主的日子里被圣灵感动。这样说呢，我觉得比较合理。我相信这个意思呢，是说约翰被圣灵感动，穿越时间，被带到主的日子里。然后约翰开始描述他所看见的各样事物。关于主的日子的解释呢，约翰所描述的事物都是在天上发生的，而且他描述的这一件事件持续的进行着，而这些事呢，就是关于主在地上的日子，大患难呢等等，也都在发生。 约翰呢像一个旁观者，他在描述这些事件，尽可能的将他所看到的事物描述出来。我深信神将约翰带到一个未来的时段当中。可以这么说吧，当约翰被圣灵感动，在主的日子里看到了各样的异象的时候，他是被带到未来的时空里。主向约翰显示未来正在发生的事。在属灵的领域当中是没有时间限制的，因此在属灵的领域里，你可以见到未来的事，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因为进入了属灵的领域，你就脱离了时间的限制。因此呢，约翰被圣灵带领，离开了时空，他开始看见那些在主的日子里面未来要发生的事件。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说，我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这声音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接着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一到十五节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答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雅推拉、撒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我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与我说话，既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竖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约翰在启示录第一章这里描述耶稣基督荣耀的形体，他呢在这里看见了耶稣的荣耀，并且呢描述了耶稣荣耀的身体。有趣的是，当我们将约翰所描述主耶稣的身体与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所描写的相比较，就会发现呢，这是二者如此的相似。但以理书第七章十三和十四节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竟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继续在第十章的第四到第六节这样描述，正月二十四日，我在西底节大河边举目观看，见有一人身穿细麻衣，腰束乌发金睛带，他身体如水苍玉，面貌如闪电，眼目如火把，手和脚如光明的铜，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约翰说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啊，这是像瀑布的声音一样。如果你曾经到过一些著名的瀑布附近践行啊，那么你就可以听到重水咆哮的声音，这也就是主的声音。但以理呢则说声音如大众的声音来形容。因此呢，这里对主基督荣耀形象的描述，启示录第一章十三节说，灯台的中间，当约翰见到七个金灯台，他同时呢看到在这些金灯台的中间有一位如同人子，身穿着直垂到脚下的长衣，他胸间束着金腰带，他的头和头发都白得像白羊毛一样，也像白雪，他的眼睛如同火焰，这就像但以理所见到的一样，他的脚好像在炉中锻炼光明的铜，这也像但以理所见到的，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这些呢都与但以理所描述的相当吻合。但是呢，在但以理和约翰各自见到主的时候， 这是相隔了600年的时间。启示录第一章第16节说，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主耶稣的面容如同太阳闪耀着光芒。启示录第一章第17和18节说，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里记载的呢，就是主耶稣对约翰的吩咐。这是启示录里面最重要的部分，也是解开这卷奥秘之书的钥匙。启示录第一章19节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将来必成的事，在希腊文的意思呢，就是在这些事情之后将要成就的事。因此呢，主告诉约翰，这本启示录将来要被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是约翰要把已经看到的事描述出来，这是在第一章这里，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描述。第二件事呢，或者说第二部分呢，则是现在所要指出的，现在这七间教会所发生的事，或者说是整个教会的历史。因此呢，我们可以在启示录第二章和第三章看到主耶稣怎么样提到这七间教会里面正在发生的事。在谈到这七间教会里所发生的事的时候，很有意思的是，这些所描绘的事情呢，正是在教会历史的不同阶段里出现的事。你可以从这些给予教会的信息里面发现的，这些信息与不同地区的教会，或者是教会历史当中的各个年代有关联。你也可以看出，在教会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怎么样应用这些信息。当我们开始阅读给这七个教会的信的时候，将会观察到，这些讯息呢，是关于耶稣那个时代的教会的情况。但是我们也将发现第二种对这些讯息的描述，那就是当我们把这些讯息看作是针对教会历史各阶段描述的话，那么在这些给予七间教会的讯息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教会历史将被区分为几个主要的阶段。第三呢，我们将会看到今天一些教会的状况正好切合这些不同的阶段。因此呢，在这些给予教会的讯息里面，我们可以有三种诠释的角度。主耶稣基督在启示录第二、第三章的讯息是给予这七间教会的，也可以说是对整个教会历史阶段的解释。然后呢，约翰继续描写启示录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就是说到将来所要成就的事。当你看到启示录第四章第一节，这里呢用到了同一个希腊字 metatota， 这表示呢你将要进入启示录的第三部分。启示录的第四章第一节说，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因此呢，这里两次重复，让你知道从这里呢就进入这本书的第三个部分了。这里说到的此后，那是什么事情之后呢？这是指在第二章和第三章的事件发生之后。这个解释呢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而且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呢，当第二章和第三章对教会历史完整的介绍完了之后，我们就进入了第四章。 这就是以后必成的事。这是指当教会从地上被提去之后所将要发生的事。在这些个教会的各样事件发生之后，启示录的第三部分开始讲到的呢，就是天上的事。天上的门打开了，所以研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必须要谨记这三个部分。主耶稣将这三个时间阶段启示给约翰，这是解读启示录的钥匙。而当你以这样的眼光去研读启示录的时候呢，整本书卷的内容就可以被解读了，也让你可以明白其中的内容。但是如果你没有掌握这三个时间段的区分，那么你就很可能像其他的有些牧者一样，认为哎呀，我就是不明白启示录它到底在讲些什么。因为啊，没有人能够明白这卷书，它是一本完全被封缄难解的书卷。其实呢，启示录并不是一本被封印的书，它的内容非常显而易明，而且主已经给我们这个解读的钥匙了。主在一开始就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这三个区分点，所以我们完全不能够托辞说哎呀，不明白这些事究竟是怎么样推进的。现在呢，主开始向约翰解释约翰所见到耶稣基督这个意象的含义。你要记得，主正走在七个金灯台的当中，他的右手也握着七星。主向约翰解释这件事，他说，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这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这是启示录第一章的二十节。这话语带给我极大的安慰、喜乐和力量，因为主耶稣是将这代表教会的七星握在他的右手中，也就是说教会的牧者们都是在主的手中。我呢无法向你形容，但我知道我是被握在主的右手里，这是一个多么震撼的感觉，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和令人站立的事。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或是七个天使。使者字面的意思呢，就是传讯息的人。启示录第一章二十节又说，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再来回想一下，主耶稣是在哪里呢？主耶稣是行走在这些教会当中。主耶稣是怎么向他的门徒说的呢？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二十节。只要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一起敬拜他，主耶稣就行走在他自己的教会当中。不论我们是只有两个人或者是三个人，他就会在我们的当中。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一次呢，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请记得下一次的同样时间继续准时收听今日灵粮节目。
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我们读到了使徒约翰的记载，他接受了复活的主耶稣的托付，马上将所得到的指示用笔记录下来，使主和他仆人以及众教会之间的关系得以显示出来。好，待会儿呢，查克老师将做结束祷告，请留意收听。下一次我们将研读启示录第二章，请先阅读，到时候一起领受圣经的教导。好了，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主啊，当我们思想到你为着爱你的人们在将来所预备的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兴奋。主啊，我们祈求您将属灵的智慧和认识赐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呼召是有何等的盼望，也使我们明白自己身为神的儿女将要得到怎样的基业。主啊，我们祈求您借着您的圣灵在你的子民当中亲自牧养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的触摸和同在，这是我们的需要。这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就到此告一个段落，谢谢您的收听，愿神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